各位弟兄姐妹，新年好！
新年好！今天是2014年第一个主日，我们继续看我们的旧约。我们的进度是《撒母耳记下》第一章到第十章。我们今天很高兴，我们有些特别的嘉宾啊，郑昌国牧师师母在我们当中，特别欢迎。好，我们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永生的真神，你的话语永不改变。感谢主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在这一年新开始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来研读。求主与我们同在，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还是把我们这一班的经句一起来读一遍。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你们应该把这一节圣经给它背下来。上个礼拜我们考试的时候有两题，大家可能有点confused， 就是有两题我问，首先我是问说大卫听了谁的话，然后他就离开了他原来那个地方，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个答案应该是先知。然后我问了一个另外一个同样的问题，说大卫怎么样求问，怎么能够知道神的旨意，但那个答案是祭司。请大家翻一下圣经，在第撒母耳记上第22章，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个观念。撒母耳记上第22章，大卫开始逃亡，他那个时候人在亚杜兰洞。在那个时候，先知加德，第5节，先知加德对大卫说，你不要住在山寨里，要往犹大地去。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入哈列的树林。这是先知加德跟大卫讲话。请看第23章，从第23章开始一直到撒母耳记下，你常常看到大卫做一件事情，就是他求问耶和华。他常常说问耶和华，我可不可以去这个地方，我可不可以做这件事情。他求问之后，耶和华就告诉他说，你可以去，你可以做，给他有个答案。那事情的关键是在第23章第9节。大卫知道扫罗设计谋害他，就对祭司亚比亚他说，将以弗德拿过来。这个亚比亚他是谁呢？就是那个挪伯的祭司亚比米勒的儿子。然后他一家人都被杀死了，他就逃到大卫那里去投奔他，然后带上了这个以弗德。那他是神的祭司。这以弗德里面有什么？以弗德里面有个决断的胸牌，这胸牌上面有12颗宝石，代表12个支派。这胸牌其实是一个 pocket， 它里面放了两样东西，一个叫做乌灵，一个叫什么？叫土明。这两样东西是神给以色列的大祭司，使他能够明白神的旨意的。所以当他们要求问神的时候，说神啊，我可不可以做这件事情，那因为有这两个东西在里面，就可以知道说神的意思是可以做还是不可以做。那这两个东西已经失传了，我们现在不晓得什么是乌灵，不晓得是什么是土明，但是知道说这是神给大祭司的一样特别的东西，是求问神旨意的东西。所以当亚比亚他到了大卫那里，他带着以弗德，然后以弗德里面有这个东西，所以大卫开始求问神，他明白神的旨意。那弟兄姐妹了解一件事情，那先知是什么人？先知他做的一件事情是宣告神的旨意，然后祭司做的是求问神的旨意。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我解释一下。那先知是神跟他说话了，然后他传递神旨意的人，他就告诉大卫说，哦，你不可以住的在这里继续住下去，你要换一个地方。是他先有了神的话语，然后他再去告诉神所指定的人，这先知的职分就是他是一个传递神话语的人。 但是祭司是反过来，是说这个人他先有个问题啊，那我把你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去，问神的意思是可行还是不可行 ？Yes or no？ 明白神的旨意。如果简单的说法就是，先知他是把神带到人面前的人，或者是说把神的旨意、把神的话语带到神面前的人，然后祭司是把人带到神面前的人，就要透过祭司你才可以到神面前，然后求问他的旨意。在旧约里面最大的一个先知是谁呢？最大的一个先知是摩西。在旧约的先知啊，以色列人他们的先知通常有两个特征，第一个是他们有神的话语，神叫他们说话；第二个是他们有神的能力。所以以色列人的观念啊，你看那耶稣他行了什么神迹之后，以色列人就说哦，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了，就在他们观念当中，先知是大有能力的。摩西有这两样，他有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什么？摩西是做什么的？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那个最大的传递神话语的人就是摩西，他把神的律法传给以色列人。摩西也是大有能力的，神借着摩西啊施展神迹奇事，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里面带出来。那这个是先知跟祭司他们的职分不同，他们的角色不同，做的事情也不一样。所以我稍微解释一下，就上次我们考这题的时候大家很 confuse。我们现在回来看今天的主题，就是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是这样子，请大家先看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一章。第十一章讲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卫犯罪。他这个罪大家都知道，鼎鼎大名的一件事情。大卫跟就是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哈。他犯了奸淫罪。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是一个分界点，在前面那十章，从第一章到第十章，大卫不断的高升，一直往上升，神怎么样把支派、把国家、把约柜、把京城、把仇敌的城门都赏赐给他，你就看到大卫他的事业好像蒸蒸日上，达到最巅峰。但是到第十一章的时候，他就犯罪了。然后从第十一章以后，第十二章开始，就大卫就一直往下降。你看他家里面出事情了，他的孩子出事了，儿女彼此的残杀，后来他的儿子亚沙龙反叛他，国家也几乎就到了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就一路他就往下降。好，所以这个第十一章它是一个关键的时候。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就是前面的这十章，第一章到第十章。我上个礼拜跟大家说了，就是大卫他人生的七个阶段。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五个阶段，就是君王大卫。前面牧童大卫、收膏者大卫、战士长大卫、逃亡者大卫我们都看过了，今天要看的是君王大卫这一段。撒母耳记下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记载说，有个亚玛利的人啊，一个少年人去报告扫罗死亡的消息。你对照一下这一章的记载，跟撒母耳记上第三十一章的记载不太一样。这个人很明显他是一个谎报的人，他可能就是在那个战场捡到了扫罗的这些他的镯子、他的这些冠壁等等，他就带来给大卫，以为这样子可以得奖赏，没想到反而因此而丧命啊。不过重点是，我要请大家看第十七节开始的那一首歌，这首歌很出名，也写得特别的好，叫做《宫歌》啊。这个第十九节开始就是这首歌，我要请大家看，是因为我们历史书完了之后，下面那一大段就是诗歌书，大家一定要熟悉旧约里面的诗歌，你看惯了、看习惯，而且看喜欢了，以后你读诗歌 还要读啊先知书，因为先知书有一大半都是用诗歌体裁写的。你看惯了，看喜欢了，喜欢了之后，你就读诗篇啊，读箴言，然后读啊先知书的话，你就会喜欢读下去。我给大家看一看，你看看这首歌写得好。以色列啊，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大英雄啊何竟死亡，上下对称啊。不要在加特报告，不要在雅什基伦街上传扬。这加特跟雅什基伦是什么？好，非利士的城，非利士那个五大城中间的两个，免得非利士的女子欢乐，免得未受割礼之人的女子惊夸，讲的是一样的事情。然后下面他说，基利波山呢？基利波山是什么地方？
扫罗
死的地方，打仗死的地方。所以他说基利波山，愿你那里没有雨露，愿你田地无土产可做公物。这土地他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能够出产东西了，他愿你那里没有雨露，没有公物，没有出产。因为英雄的盾牌在那里被丢弃，扫罗的盾牌仿佛未曾抹油。古时候那个盾牌必须要常常去擦，常常涂油，否则会生锈，所以那个盾牌你要把它擦得闪闪发光，然后上阵用的。可是如果这个盾牌的主人被杀死的话，它就丢在地上，丢弃在那里，然后风吹雨淋，它就慢慢的就生锈了。因为扫罗已经死了，所以英雄的盾牌被丢在那里，扫罗的盾牌仿佛未曾抹油。约拿丹的弓箭飞流敌人的血不退缩，扫罗的刀剑飞走勇士的油不收回，对称的讲他们父子两个是英雄。扫罗和约拿丹活时相悦相爱，死时也不分离，他们比鹰更快，比狮子还强。再看这首歌怎么结束的，跟他开始的时候刚好是对称的。他一开始的时候说，那加特那些非利士的女子啊，你们不要惊夸，你们不要欢乐。那结束的时候他说，以色列的女子啊，你们应该哭泣。以色列的女子啊，当为扫罗哭好，他曾使你们穿朱红色的美衣，使你们的衣服有黄金的装饰。英雄何竟在镇上辅导约拿丹何竟在山上被杀。我兄约拿丹啊，我为你悲伤，我甚喜悦你。你向我发出的爱情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这个约拿丹跟大卫两个人是他们之间的情谊胜过兄弟。那最后整篇就结束的时候这一句话，英雄何竟辅导，占据何竟灭没。这是这首公歌，是大卫在悲伤以色列的英雄约拿丹跟扫罗死亡的一首歌，写得非常的对称，非常的美好。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地图，这样子你们比较了解说这一段讲的是什么。他一开始的时候讲的是以色列非常短暂的一个三国时期，就是巴勒斯坦那个时候有三个国家来占领它。首先你看到那个靠海的那个紫色的是非利士人的地方，非利士人这个民族他们只能住在平地，他们不会住在山里面，他们是那种航海的人。那他们势力最大的时候，他们把整个沿海地方都占据了，然后他们又胜过了扫罗，打仗赢了，所以他们的势力在北边借着那个耶斯列平原就进去了。这是非利士人势力最大的时候。然后你读的时候看到扫罗死了之后，他的儿子把那个首都迁到马哈念。马哈念在哪里呢？在约旦河的东边呢。他就过了河了，觉得说在那里安全。那原来是属于加德支派的地，所以他就到了马哈念。然后这个时候你读到说大卫他跟他的人马到了希伯伦，一到了希伯伦之后，那些犹大人犹大的长老就去找他，然后在那里高了他做犹大家的王，不是十二支派，是犹大家的王，七年六个月。所以在那七年六个月的 短短的时间，你可以说是以色列人的三国时期，有扫罗家，有大卫家，还有非利士人。那这是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地图大家稍微看一下，了解一下希伯伦在哪里，那个加特在哪里，还有马哈念在什么地方。在撒母耳记下第二章的时候，记载了一件事情，就是扫罗家跟大卫家之间的冲突，啊，有一个代表性的一个冲突，那个事情发生在基甸，说扫罗家的那个元帅叫做亚尼尔，他带着他的人马到了基甸，然后大卫家的人啊，就是约雅跟他的兄弟，还有一些随从也到了基甸，他们就很巧的在基甸池那里相遇。这基甸池我给大家看一看，这是这个池后来被挖出来，就是美国宾州大学的一个考古学家，他在1957年把这个池给挖出来。这个池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水池，它的深度有80几英尺啊，他们挖出来觉得说这是古代卓越的工程成就之一啊。这个扫罗家的人马跟大卫家的人马就是在这个基甸池的旁边，他们相遇了。然后圣经说一家的人马坐在这一头，另外一家的人马坐在那一头，然后就说话了。这个亚尼尔他是扫罗的堂兄弟，他也是就是扫罗家的元帅，他就讲一句话，他就说，哎，亚尼尔对约亚说，让少年人起来在我们面前戏耍吧。这戏耍就是比武的意思，然后我们两边都派几个人出来比武吧。好，这边就派12个人，那边派12个人，然后两边的人马就这12个人彼此相刺，全都倒下去了。然后这12个人，这边12那边12个人都死了之后，他们两边人就打起来。结果这个圣经上是说哈，是17节，那日的战事凶猛，亚尼尔和以色列人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然后这个时候就有希鲁雅的三个儿子，约雅、亚比筛跟亚撒黑啊，这个亚撒黑可能是最小的，他跑得特别快，他就去追这个亚尼尔。这个希鲁雅是谁呢？希鲁雅是大卫的姐姐，所以这三个希鲁雅的三个儿子约雅、亚比筛跟亚撒黑是大卫的外甥。那这三个人都是勇士，你们可能还记得说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记载一件事情，就是那时候大卫还在逃亡，扫罗去追杀他，后来晚上在那个阵营里面就睡觉，然后那个时候大卫就偷偷的跑到那边去，然后那个扫罗的那个枪就插在他睡觉的那个前面。大卫那时候带一个人，就带亚比筛，就中间这一个。亚比筛那个时候少年气盛，哈，他这个人，你看他圣经记载说话很好玩的，少年气盛，他对大卫说：“求你让我一枪把他刺死，我只要一次就好，不需要刺第二次。”大卫说：“你不可以杀耶和华的那个受膏者。”那是大卫第二次放过扫罗。那他们弟兄三个人，这个亚撒黑他的腿快，他就追这个亚尼尔，追上他了。这亚尼尔他年纪比较大一点，他跑得没有他快，但是他的那个武功比他强，所以他其实他们这犹太人就有以色列人彼此是认识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就跟那个亚撒黑说：“你干嘛追我？你回去吧，你随便找个少年人把他的盔甲什么拨回去，就算你赢了好了。”那个但是那个年轻人他死追不舍，他说：“我非要把抓住你不可。”他说：“你何必让我杀你呢？”那个人不放手，他结果就是这个亚尼尔，你看那个圣经记载，他说他用他那个枪尊，枪尊是什么？枪的尾巴，枪头是前面是尖的，是那个有东西可以刺的。这枪尊是他的那个 butt， 是他的尾巴。我不晓得他这尾巴有没有包金属，但是这个亚尼尔就叫。枪尊就说刺进去，把它从背边都穿出来，然后这个亚撒黑就被杀死在那里。但这整个的过程是在那场战争当中，这个亚撒黑死了， 他不是被谋杀的，他可以说是在战场上被敌人用正当的手段给杀死的。好，这三个兄弟里面死了一个，那最后就后来引发了一些其他的事情。希伯伦就是大卫，他在他原来在喜格拉，就是非利士人给他那块地方。扫罗死了之后，他就带着他的从人跟他的家属到了希伯伦，然后圣经就说大卫一去那里之后，那些犹大家的人就到希伯伦去找他，然后在那里就说我们要高你做王。第二章第四节，犹大人来到希伯伦，在那里高大卫做犹大家的王。大卫这一生被高了三次，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什么？就是撒母耳到他家里去，在伯利恒高过他一次，是吧？那这是第二次，是在希伯伦的地方，是犹大家的人，这一个支派的人高他做王。过了七年半之后，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这是整个的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这是希伯伦这个地方，我把这个地图给大家看一看，就是它跟耶路撒冷的相关位置，看一下，它在耶路撒冷的南边一点，都是在那个犹大的这个山地里面。在第五章的时候讲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它有几个不同的名字，它在约书亚记的时候，大家翻一下哈，约书亚记第十五章，约书亚记第十五章讲到他们分地，约书亚记第十五章第八节，上到新嫩子谷，贴近耶布斯的南界，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看到没有？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等等，这里讲的是那个宾雅悯支派。对，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它是在犹大支派跟宾雅悯支派两个支派的交汇之地，它可以说是同时属于这两个支派。那在那个时候，它为什么叫耶布斯呢？因为那个耶布斯人在控制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在约书亚的时候并没有被征服。那因为它这个地方是比较高一点，旁边又有谷，又有这些深谷在那里，所以不太好攻下来。所以耶布斯人就很自豪，就说除非你赶出瘸子瞎子，否则你就不能够得到锡安的保障。就是说，就算我们耶布斯人只剩下瘸子跟瞎子，你都攻不进来，这是一句挑衅的话。那这是耶路撒冷。那一到十章的话，我是用七个德字来讲这一段的历史，就是大卫在他作王的这个期间的七德。第一个是德支派，第二个是德子，第三是德国，第四是德京城，第五是德约柜，那第六是德家室，第七是德仇敌的城门。我按照次序给大家看一下。首先他得到犹大的支派，在第二章约书亚记下第二章，不是约书亚记撒母耳记，你看看大卫的求问哈，第二章第一节，此后大卫问耶和华说，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以吗？耶和华说可以。这应该又是祭司用以福德那个决断的胸牌所得到的答案，耶和华说可以。那可以去是去哪里呢？大卫说我上哪一个城去呢？耶和华说上希伯伦去。于是大卫还有他的妻子，还有他的这些跟随他的人就去了那个地方，希伯伦。一到了希伯伦之后，犹大人就来找大卫，然后在那里高他做了王。这个时候他就得到了这一个支派，这犹大支派是十二个支派里面最大的一个支派。你看 撒母耳记上下的记载，他有好几个地方他分开来讲，说以色列人有多少，然后犹大人有多少，以色列人有多少，犹大人有多少，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把犹大人给他分出来了。那到了南北国的时候，北边那个国叫以色列是有十个支派，南边那个国是两个支派，请问是哪两个支派？那犹大跟便雅悯，你们要知道这两个是所谓的王族。为什么呢？扫罗是什么支派的人？是便雅悯人。然后大卫家是什么？是犹大支派的。这两个支派就合在一起。现在我们为什么说犹太人犹太人？那跟这个犹大非常的有关系。就是到了巴比伦时代，他们南国犹大被灭亡了，然后那些人被俘虏到巴比伦，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些外国人就称为他们是那些就称为他是犹太人，就是说从犹大来的人。那在北边的那十个支派，就是我们所习惯所说的 The Lost Ten Tribes， 就那十个支派不见了。在他们被亚述灭亡之后，那十个支派就在历史当中就失散了，也很难再说他们现在是在哪里。现在我们所说的犹太人主要是南边那两个支派，就是犹大人跟便雅悯人，中间还有利未人存在，因为利未他是散族在整个的犹太地，所以每一个支派里面都有利未人。那这里讲的是犹大这个地方这个支派来高他做王。然后我们来看看圣经特别讲到大卫在希伯伦所得的儿子，在第三章第一节就把当时的那个局势做了一个总结。第三章第一节，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弱。大卫家日渐强盛，怎么看得出他强盛呢？接着就讲说他在希伯伦得了六个儿子。在当时古时候以色列人的观念说，你如果说家门兴旺，你的这个家大卫家兴盛的话，你一定儿子很多。所以他接着就说他有六个儿子。那这六个儿子的名字以后会出现有几个，特别是那个第三个儿子的名字叫做亚沙龙会出现。暗嫩长子的名字也会出现。在列王记一开始那个第四个儿子，这亚多尼亚就是后来跟所罗门争王位的那一个。所以这六个儿子的名字大家大致上知道一下。那他得儿子这件事情就是一种说神祝福他的一种外面的一种证据。大卫在希伯伦的时候得到六个儿子。下面是讲的大卫得国，得到这个整个的以色列的这个国家。那个过程大家看到了，就是那个时候因为扫罗已经死了，所以他的儿子一个叫做伊斯波设的，他把国都迁到哈马念去，在那边做王。可是他这个王只是一个傀儡王，那个国家的权力是在那个元帅亚尼尔，就是杀死亚撒黑的那个人，在他的手中。而这亚尼尔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就跟扫罗已经死了，他跟扫罗的妃嫔同寝。然后伊斯波设看他做这件事情，就用这件事情来责问他。然后这个亚尼尔一被责问之后，他不是说觉得很惭愧，反而他是非常的生气，他就觉得说你这个国家今天还能够维持，不是靠我亚尼尔吗？你为了这么一件小事情你来问我。所以他一怒之下，他人就到了希伯伦去，说我现在要把这个国家都交给大卫。所以他到那里找了大卫，也跟大卫当面谈过了，算是说已经谈好条件了，然后他就离开。他走了之后不久，这个时候大卫的这个将军约亚那个时候还不是元帅，他就回来了。他一回来之后就听到了亚尼尔刚刚走，然后这大家记得说约亚的弟弟亚撒黑是被亚尼尔杀死的，所以他要报这个仇，所以他就派人去把这个亚尼尔追回来，就把他 从路上把他带回来。带回来之后，约押用诡计杀了他，就假装说：“哎，我要跟你说话。”啊，趁着做那个动作的时候，把他给刺死了。大家了解一件事情，就是约押的弟弟亚撒黑被杀是在战场上被杀的，对于当事人来说这是一种正当的死亡。但是这个亚尼尔被约押杀死的话，是用诡计，不是战场上的，是一种谋杀。所以你看到后来那个大卫这么强烈的反应，他就当众咒诅这个约押，然后为亚尼尔开道，为他大哭，然后纪念他。然后这个时候众民就来看，他们看了之后才明白这件事情。请看第三章第三十七节。那日以色列众民才知道杀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并非出于王意，说啊，这个不是大卫做的，是这个约押这个人自己做的。那这件事情要澄清，这件事情其实相当的困难，但是那一次让大卫把这件事情给澄清了。澄清之后，就是不管是犹大家或者是扫罗家，这个时候民心就已经归向了大卫。可是就是你看那个，你不管是看哪一个国家的历史，就是当一个国家要崩溃的时候，它的速度非常的快，所谓兵败如山倒一样，一个事情会引起另外一个事情。所以这个亚尼尔扫罗家的支柱一死之后，剩下的那个王伊斯波设就只是一个傀儡，然后这个时候就有人就趁机来杀死了他。那就是有两个人，就是把伊斯波设给杀了，然后他以为，这两个人以为说，哦，我把伊斯波设给杀了，然后把他的头砍下来，斩下了首级，然后带到大卫那里去，说这样子一定可以得到大卫的奖赏。没想到大卫就说，你们怎么敢把你们的主人给杀了，反而把这两个人给杀了。但那件事情发生完了之后，就是所有的整个的国家就归了大卫。那这个是大卫在希伯伦做王七年六个月之后发生的事情。请大家看第五章第四节啊，这里有个总结性的一个记载啊。第五章第四节这样子说，大卫登基的时候年三十岁，在位四十年，在希伯伦做犹大王七年零六个月，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王三十三年，总共合起来就是四十年啊。这个完了之后，就是得京城这件事情。以前大卫他的临时政府是在希伯伦，希伯伦不是一个很理想的一个做京城的地方。就是你如果看历史哈。特别你看中国历史的话，那个定都哈，定都是一件大事。每个朝代他定都哪里的话，他们特别特别的慎重。大卫也是一样，他就看中了一个地方，就是耶布斯这个地方。他要去得到这个地方的话，必须要攻入那里。耶布斯那个时候叫做锡安堡障，就是你看一下那个耶路撒冷这个地理情况。它是旁边是这些谷地哈，所以你到新约的时候也看了很多讲的说耶路撒冷出来的那些谷地，然后有一边是这个山，就是所谓的锡安山，所以锡安跟耶路撒冷是可以彼此交换的一个名字。那你看到他得耶路撒冷这个经过，就是他们攻入了这个耶布斯城，然后那个时候大卫他有讲一件事，他说谁带领以色列人进去攻入的话，他就可以做以色列人的元帅。那就是约押这个人，他先上去了，所以从此以后约押他成为以色列人的元帅。然后大卫得到这个锡安的宝藏之后，他就把它改名叫做大卫的城。好，这是耶路撒冷这个大卫城这个名字的由来。
还有哪一座城被称为大卫的城？圣诞节刚刚过去，记不记得新约里面有讲？好，我们来看看这个约柜。约柜这件事情，很多基督徒觉得很困扰。所以大家先了解一下大卫哈，你看他一步一步来，他得到国家之后，他设了一个京城。但是他跟其他的王不一样，他说这个京城里面必须要有神的约柜在。当神的约柜在耶路撒冷的时候，表示说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是神，是耶和华，不是我大卫。我们定期的，到时候君王百姓都要来敬拜耶和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可是问题是约柜那个时候不在耶路撒冷，不在耶路撒冷，在一个人的家里，叫做亚比拿达的家里。大家记不记得约柜怎么会跑到这个人家里的？你们不是读过历史书吗？约柜当初有没有失落过？
有。
被谁抢走了？
被非利士人
抢走了，后来他们又送回来了，是吧？回来本来先到一个博士麦的地方，但是长话短说，最后到了一个人的家里，就是这个叫亚比拿达的家里。那我问大家一句，那个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那什么时候发生的？那个时候还有一个老祭司在，对不对？叫以利的老祭司。然后撒母耳应该还年轻的时候。那现在这个时候撒母耳是活着还死了？
是。
扫罗也死了，是吧？中间大概过了多久？有个几十年的时间吧，差不多吧。就是说神的约柜在那个叫做亚比拿达人的家里待了这么久。那现在大卫说要把约柜运到京城里面去，他挑了30,000人，然后去运这个约柜。为了运这个约柜，他就把这个约柜抬出来，放在一个新做的车子上，用牛拉着的。然后后来走到一个人的一个禾场，这个拿梗的禾场，牛是前蹄，所以约柜就跌下来，然后乌撒就用手去扶神的约柜，怕他跌下来跌坏了。然后第六章第七节，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着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就是这件事情很多基督徒读到这里就为乌撒就抱不平，他是好心啊，他做错什么了？他还帮忙运约柜，那个倒下来了嘛，扶一下不是应该的嘛？耶和华为什么要击杀他呢？就觉得说神做这些事情非常没有道理，非常的残忍。你们记不记得在这件事情之前，在那个博士麦发生了什么事？也是一辆车子，也是2只牛，非利士人新做的车子2只新的母牛到了那里，博士麦人很高兴迎接这个约柜，结果就他们就去看这个约柜，是吧？然后圣经说神就击杀他们几十个人，是吗？后来才跑到这个亚比拿达的家里。那现在到了这个时候，同样的事情，也是一辆车，也是有人去 touch 到那个约柜，然后有人被杀死。问题出在哪里？问题是这样子，弟兄姐妹，关于这个约柜，神对以色列人有 非常非常详细而且非常严格的规定。就是我们基督徒有个观念，你们应该都有这个观念，这个观念叫做敬畏神，是吧？你应该听过敬畏神这件事情。那我就请问你一件事情，你怎么敬畏神？你说我很敬畏神，那么你告诉我你怎么敬畏神，你做什么事情让人家知道说你敬畏神？你说我是非常敬畏神的，那你怎么敬畏神？在旧约里面有个规定，就是敬畏神这件事情，最能够表现出敬畏神这件事情的，就是以色列人怎么样对待约柜。因为约柜是最神圣的，在至圣所里面的就是约柜，代表神的同在。当神的同在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怎么对待他，这个是敬畏神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表现。那别的都不知道你到底敬畏不敬畏，在那个旧约时代，但是当神的约柜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怎么对这个约柜，就知道说你敬畏不敬畏神。那我给大家看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约柜，神告诉以色列人怎么来 handle 这个约柜。这约柜不能用车运的，对不对？他应该要怎么做的？用扛的是吧？我请问大家一个啊，圣经问答哈，这扛约柜的这个棍子，这棍子，这杠子，是什么样子？大概多长？请大家看啊，《列王记上》第八章，《列王记上》第八章就是说，后来所罗门把神的圣殿哈建好了，然后最后的一个最重要的动作就是要把约柜抬到圣殿里面去，然后在那次抬的时候，圣经有一个记载哈。就是列王记上第八章哈，讲那个约柜上面有基洛伯嘛，第八章第七节，基洛伯张着翅膀在约柜之上遮掩约柜和约柜的杠啊。第八节，这杠甚长是吧，杠头在内殿前的圣所可以看见，在殿外却不能看见，直到如今还在那里。大致上讲一下说这个杠甚长是不是。再给大家看一个很奇怪的规定，就是当初神叫摩西造约柜的时候有一个规定，在出埃及记第25章，第13节，出埃及记第25章第13节，好，要用皂荚木做两根杠，用金包裹，要把杠穿在柜内的环内，以便抬柜。这杠要藏在柜的环内，不可抽出来。有一个规定，就是说那个杠子不能够抽出来，它一直要保持在那个套在那个环里面。是这样子，那个杠非常的长，而且说穿在那个环里面不可以抽出来。他的意思就是说人不可以去接近神的约柜，甚至当你抬的时候，你那个抬的人都离那个约柜有一段距离。然后因为他一直都穿在那里面，所以你不会说现在抽出来，先过一会儿又穿上去，这样子你做那个动作的时候会跑到那个约柜旁边，而是它一直保留穿在那里面，你只要抬的时候就远远的抬起来。神对以色列人怎么面对约柜有非常非常详细的规定，其实在律法书里面还有其他的更详细的规定，就是如果在一个正常的状况之下，他们因为出于对神的敬畏，他们不敢靠近约柜，更不敢说是用手去碰的约柜。正常的运作就是 其实一开始他们不应该用那个牛车的，后来你看，后来大卫做了纠正，第二次运的时候他就是抬进去，一路抬到耶路撒冷去，再也不用车子了哈。其实他不应该用的车子，但是就算他把那个抬到那个牛车上的时候，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当那个约柜如果倒下来掉下来的时候，没有人敢去碰的，没有人敢说随便我伸手碰一下，没有人会去碰的。他们可能做的事情就是请祭司来在那里向神献祭，然后除去自己的不干净之后，然后才敢再去接近那个约柜，再重新把它抬上去，他不敢随便碰一下。我讲了这么多是说一件事情，因为那个约柜在他家待了几十年。那这个人是亚比拿达的儿子乌撒，我随便说一句，也许说他从小是在约柜旁边长大，也许小时候在那边玩过躲迷藏，就是这个是摆在他家里的东西，本来是一个非常套句俗话说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但是因为习以为常了之后，他就不会说很看重他，觉得说很了不起，所以到时候出点什么事情伸手一扶嘛，觉得好像没有什么错，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那一次就被击杀了，被绳索击杀。所以大家也要注意一下说那个时机的问题，这是一个整个的以色列国度的一个新开始，是大卫把神的约柜在那次的行动当中要运到这个新的京城耶路撒冷，所以不应该有任何的错误。因为那次的侵犯神的圣洁，神就击杀他，然后以色列人永远记得这个教训，不能够侵犯神的圣洁。那其实我们也一样，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做乌撒，就是说你来教会来惯，也许敬畏神其实是一个口头禅而已。你说我敬畏神，我非常敬畏神，那其实你是会服约柜的，你是有这个胆子去侵犯神的圣洁，唯一的就是说现在神不会击杀我们而已。那其实也是对基督徒一个提醒，就是要知道我们的神他是至高的，是圣洁的神，然后你自己用你内心用圣灵的帮助在神的面前保持一个敬畏的一种态度。我用三个亲来描写这个运约会的这个过程。第一个就是乌撒亲率，这亲率我已经讲完了。那第二个就是米甲亲视，米甲亲视这个故事你们也应该也知道，就是大卫第二次去运的时候，好，这次是用扛的了，前行后随，大队人马轰轰烈烈的欢天喜地的要往这个耶路撒冷抬。大卫他身为以色列的王，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在约柜前面极力跳舞，跳到一个地步就好像衣服都散了，赤身露体。然后他的这个妻子，他几个妻中间有个是米甲，那米甲后来怎么又重新归大卫你们读圣经他解释了，所以米甲他就从窗户里面观看看着街上在游行过去，他就看到他的先生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而这个米甲是什么呢？也可以说他是公主出生的，而我爸就是王啊，当初多威风啊，哪有像你这样子的，还在这边跳的，这像个王吗？所以他就大卫一回来之后，圣经说大卫运完约柜之后就回家，要祝福他的家属，要祝福家人，然后这个时候家人都出来迎接他，其中有一个就是米甲。米甲一看到大卫就用讽刺的口吻就说，以色列王今日在城府的婢女面眼前露体，如同一个轻贱人啊，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好大的荣耀。当然这是一个非常讽刺的语气了。米甲就看不起大卫在神面前这样的失态，他就觉得说你应该保持一个君王的那种，保持那个样子，不可以失态。他觉得说这样子的在神面前这样子极力的敬拜是一种失态。那结果大卫就这样子说，大卫他就是说，
你说的那些东西，就是那些婢女，他们反而不会来轻看我。我读一下那个经文好了，是在有哈
二十二
节哈，第二十二节好，他说我也必要更加的卑微，自己看为轻贱，你所说的那些婢女，他们倒要尊敬我。然后二十三节说，扫罗的女儿米甲直到死日没有生养儿女。这是米甲他看不起大卫，然后大卫并不轻贱，一个是乌撒的轻率，一个是米甲的轻视，然后大卫他并不轻贱，因为米甲觉得说你这样做非常的轻贱，所以大卫说我在耶和华面前这样子的跳舞，这样子的敬拜，这样子极力的赞美我的神，我并不轻贱。那些仆人，那些婢女，他们不会因为我这样子而看不起我，他们反而要更加的尊敬我。弟兄姐妹，就是这样子，就是你看啊，我觉得说对于我们这些人特别重要，就是你到神面前，我们这些人到神面前有什么了不起？比如说我们端个架子啊，我是什么老板呢？什么主管呢？啊，什么教授了？我们在神面前端个架子，我是有身份的人，我不会做这些事情，好像有失身份。我们比较有那种米甲心态。那大卫是什么？他是一国之君，那全国没有比他身份更尊贵的。那他在耶和华面前轻贱自己，他觉得我这些都不算什么，因为我在崇拜我的神，至高的神。那其实大卫这个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是很宝贵的一个教训，弟兄姐妹，就是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就放下自己。所以在启示录最后的时候讲说，那个二十四个长老敬拜天上至高神的时候，把他们头上的冠冕怎么摘下来放在宝座面前，然后开始敬拜神，就把你最荣耀最了不起的东西，当你敬拜的时候你就把它割下来。那这是大卫给我们看到的。这个得家室跟得仇敌的城门我就不说了，就是后来整个以色列这个国家是到了大卫的时候，大卫是战士，大家记得一件事，大卫是战士，你不要老把他想的是白面书生啊。大卫是战士，他后来之所以不能够给神建殿，耶和华说的，因为你这满手是鲜血，你杀人太多了。所以大卫把那四周的，你看一族就全部都打服了，所以才建立起以色列这个国家。那个是第七个是得仇敌的城门。这得家是今天可能没有时间讲，但是这是这七德当中最重要的是这一德，就是得家是。在那一章里面讲的是，在第七章它有一个有个很特别的字，这个希伯来字哈，本意它的意思是房子的意思，你翻成君王的房子就是殿宇，所以一开始他说我要为耶和华建造殿宇，但你讲到普通老百姓就是家，就是 house， 但是这个 house 在以色列人甚至在使用英文的人也一样，是说这个家族这个家室的意思大卫想要给神盖个房子，神说你不要给我盖房子，我要给你盖房子，我要给你这个盖房子是直到永远的房子，所以我必坚立你的家室，你的国位必坚定直到永远。那我请问大家说，世界上有没有哪一个国是永远的国？你看哪一个朝代是古时候有的到现在从来没完的？只有一个国是永远的国。我们最后就看看一节圣经了，请看第路加福音在路加福音天使向玛利亚显现，然后就跟他说你要怀孕生子。路加福音第一章第31节， 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要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神为大卫建立家室这件事情是所谓的大卫之约，这个约非常的重要，这个约的应验是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这里讲得很清楚，就当耶稣来的时候，他就是得到大卫这个国，这个国是永远的国，耶稣基督要永远的作王，然后借着他的救赎把人都带回到神的面前。好，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一年的开头可以给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求主借着我们所读的这些圣经来帮助我们，打开我们心里面的眼睛，也是给我们在主面前有个受教的心，让一年开头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主面前有神的话语成为生活中的帮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